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回应瓦格纳叛变事件，强调俄罗斯开始出现明显裂痕。
因中共加强审查，美国格里集团缩减在华业务。
谷歌和亚马逊承诺向印度投资260亿美元。
美国海防队正在调查泰坦号内爆，希望能改进全球潜水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希腊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以绝对多数赢得了全国性的国会大选。在计票几乎全部完成之后，现任总理米佐塔基斯带领的新民主党获得超过 40.5%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支持率不到 18% 前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派联盟，而保守派的领先优势也达到近50年来最高峰。外界认为，这是因为在希腊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后，保守派正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获得选民对他们的肯定。而55岁现任总理米佐塔基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在全球管理顾问巨部麦肯锡公司担任顾问。过去几年，他也带领希腊这个欧盟会员国摆脱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经济连两年出现强劲成长。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中，米佐塔基斯就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在周日的胜选之夜中表示，是人民让我们拉开安全距离，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他在新的任期将迅速展开重大改革，并表示自己对于新的任期有雄心壮志的目标，也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希腊。
针对拜登总统上周二在筹款活动中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一事，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接受 CNN 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被问到，你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吗？布林肯对此回应说，总统的话非常坦诚，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为他工作了20多年，他的话能代表我们所有人。同一天，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采访时也说，总统说话总是坦诚直接。他说，上周的中国之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的稳定性，我们有义务，我认为中方也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以确保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但他说，他在这次访问期间，他对中国同行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将继续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情，说一些你们不喜欢的话，这就像你们会继续做和说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一样。
随着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尽职调查公司的审查，美国专家网络咨询公司格里集团正在成为最新一家在中国裁员的此类公司。据《金融时报》周日引述几位知情人士说，该公司上个月已经开始在裁减中国员工。今年以来，中共政府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严厉打击，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此举已经令国际投资者感到震惊。中共的打压也让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不过，格力集团拒绝对《金融时报》的消息提出置评。但一位接近该公司的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表示，五月份格力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裁员约 3.5%， 以更好地调整业务与客户需求。
由于探索百年沉船泰坦尼克号的潜水器泰坦号日前在深海发生内爆，导致五人不幸罹难，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周日说，他们正在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希望能协助改善全球潜水活动的安全。周日，海岸警卫队首席调查员纽鲍尔在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中说，我的首要目标是提出必要的建议，以加强全球海域的安全，从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纽鲍尔说，海岸警卫队已经在23号启动海事委员会调查，正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寻找证据，包括在海底距离泰坦尼克号船头约488米的泰坦号残骸现场进行打捞作业。而有百年历史的泰坦尼克号残骸 则位于当地海面下方约4公里处。由于泰坦号发生内爆，这也引发外界对这种探险活动没有受到监管的质疑。目前，加拿大交通安全局正在自行调查泰坦号内爆一事。
周日，据从前线返回的乌克兰士兵指称，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上周爆发兵变之后，并没有显著影响乌东城市巴赫姆特的周边战事。反信社记者当天看到一批受伤士兵从战场返回，一名医治在巴赫姆特受伤士兵的外科医生说，最近几天都有较多的患者，而一名留着大胡子的26岁的士兵纳扎说，大多数军人都非常清楚，俄军还在这里，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还在同样的地方，包括纳扎在内。有些人开始怀疑，宣传瓦格纳兵变是为了欺骗乌克兰军队，以便让乌克兰的军心放松。而战略要地巴赫姆特目前几乎被俄罗斯占领，这项俄军的战功很大程度归功于瓦格纳佣兵集团。直到周日，该附近地区的战事都仍在持续。
在罗素韦德案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一周年之际，前总统川普24号在福音派基督教活动人士的一次会议上说，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反堕胎的总统，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川普在上周六的信仰与自由联盟年度会议上说道，我们终止了罗素韦德案，每一个出生和未出生的孩子都是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他说，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采取了历史性的行动来保护未出生的婴儿，这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没有其他人做的事情能和我们所做的相比。川普还列举了包括恢复墨西哥城政策在内的行动，这项政策禁止联邦资金流向国外进行堕胎的组织。墨西哥城政策最初是由里根总统于1984年宣布，要求非政府组织同意不在其他国家实施或积极推广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并禁止以此作为获得任何联邦资金的条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回应瓦格纳叛变事件，强调俄罗斯开始出现明显裂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上周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之后，亚马逊和谷歌的首席执行官马上宣布了在印度的投资计划。这两家公司将向印度投资超过250亿美元。谷歌 CEO Sundar Pichai 宣布，计划向印度的数字化基金投资100亿美元，并将在古吉拉特邦开设一个全球金融科技运营中心。此举凸显了谷歌致力于扩大在印度的业务，并利用印度不断增长的数字经济。亚马逊 CEO 安迪·贾西也表达了为印度增长做出贡献的浓厚兴趣。他说，亚马逊已经在印度投资了110亿美元，计划在印度再投资150亿美元，这将使亚马逊在印度的总投资达到260亿美元。虽然贾西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亚马逊的云计算部门 AWS 上个月表示，将在2030年底向印度投资127亿美元。除了谷歌和亚马逊之外，美光公司稍早前宣布，计划斥资27.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一家半导体封装和测试工厂。据悉，这些投资的目的在于促进数字化转型，推广本地语言内容，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印度产品走向全球。
6月25号消息，苹果今年下半年将推出的 iPhone 15系列智能手机中的两款高端版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将搭载由台积电采用3纳米制程工艺代工的 A17 仿生芯片。这是苹果首款3纳米制程工艺的芯片，可能会采用不同版本的3纳米制程工艺。据最新报道披露，早期版本的 A17 仿生芯片采用台积电的 N3B 制程工艺，但苹果计划在明年的某一时间点将 A17 转向 N3E 制成工艺。这是他们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以降低效率的方式削减成本。同为台积电三纳米制程工艺的 N3B 和 N3E 在多个方面都存在区别。N3B 是初代的三纳米制程工艺，由台积电与苹果联合研发，而 N3E 则是由台积电独家研发。台积电绝大多数的其他客户将会采用 N3E。同 N3B 制程工艺相比，N3E 制程工艺有更少的 EUV 层，晶体管密度也更低，导致效率上的折中，但将会有更好的性能。不过 N3B 准备量产的时间较 N3E 要更长，良品率也更低。与 N3P、N3X 与 N3S 在内的台积电其他三纳米制程工艺并不兼容。
索尼公司旗下主打优异降噪性能的旗舰级全新第五代 WF-1000XM5 真无线耳机传出将在近期亮相登场。据爆料客 Roland Quote 在他的个人推特上说，全新的第五代 WF-1000XM5 除了带来多项更优异性能的升级亮点之外，入手门槛也提高了不少，售价涨幅将比上一代贵了将近15%左右，被外界视为是 AirPods Pro 第二代最强劲敌的索尼 WF-1000XM5。 从日前曝光的谍照看来，整体耳机的体积比前代缩减不少，不但体积重量缩减为单边耳机重 5.4 克，此外机身外观也换上采用雾面和亮面混搭的改版新设计，主要显著的升级亮点包括换上更大颗的 8.4 毫米驱动单体，配置六组麦克风，单边各有三组，预期在通话和音质降噪性能将比前代更加出色。截止到目前为止，索尼官方还没有发布任何跟 WF-1000XM5 相关的消息。据业界推测认为，上市日期很有可能会落在六月底、七月中旬之前，实际的上市日期和售价则还要等索尼官方后续的发布为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原本在乌克兰打仗的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突然出现叛乱。尽管局势在24小时内获得控制，但已经使俄罗斯的局势陷入各种不确定性。国务卿布林肯周日也说，美方已经看到俄罗斯出现裂痕，有人开始直接挑战普京的权威。请听报道。
针对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叛变事件，布林肯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俄罗斯局势发展非同寻常，尽管现在判断事态走向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前不存在的裂痕出现。上周五，瓦格纳集团的头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与俄军高层的冲突突然升级成军事叛变。在周五晚些时候，普里戈金宣布瓦格纳士兵离开乌克兰，掉头进入俄罗斯境内，随后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城市的军事设施，并向莫斯科挺进，一度进入距离莫斯科200公里以内的地带。就在外界认为俄罗斯可能会爆发内战之际，普里戈金接受了白俄罗斯总统的斡旋，下令挺进莫斯科的军队掉头返回基地，同时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行动。这24小时内的巨变引发国际震惊。另一方面，普里戈金近日也曾公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借口都是谎言，来自乌克兰的威胁是捏造的。对此，布林肯周日说，这起叛乱事件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来自于俄罗斯内部，内部开始有人直接质疑某人的权威，直接质疑此人对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的论据，这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它增加了裂痕。布林肯说，这一事件显然给普京带来必须处理的新问题。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尚未看到俄罗斯解职任何军事官员，而众所周知，普里戈金强烈批评俄罗斯军事领导层、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首脑，但现在相关人员方面会有何走向，所有这些还有待观察，并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才能尘埃落定。 他强调说，目前美方的重点仍是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确保他拥有自卫能力和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所需要的一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叛变未遂，中共周六异常沉默，直到周日俄罗斯副外长与中共外长秦刚会谈之后，中共才发声支持普京政府评判。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令中共戒慎恐惧。请听报道。
24号，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在下令雇佣军停止向莫斯科前进，自己则前往白俄罗斯，但是截至周日还没有确切消息证实普里戈金已经到达白俄罗斯，也没有消息证实俄军接管了瓦格纳集团的指挥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25号与美国、加拿大、波兰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周末的动乱，并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弱点已暴露无遗。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瓦格纳的叛变就是直接粉碎了普京是军事强人的形象，尤其瓦格纳是普京一手培养的私人禁卫军，他认为这事儿暴露出普京政权的两个弱点。
首先，普京呢，他掌控军事还有国家治理力啊，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二个，这一次传说是可能用国防部长绍伊古跟参谋总长杰拉西莫这两个人的职务啊做调整，平息这一次的瓦格纳军团的叛变，这对他的军心士气啊会有重大的这个打击。我觉得这两点来讲，对于普京目前面临整个乌东战事情况相当不利。
于将军还认为，瓦格纳集团的叛变会让普京意识到，他目前国内的问题比他外部跟乌克兰的作战要来得更严峻，所以他会第一优先花更多的资源跟安全部署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就在各界高度关注瓦格纳集团叛变未遂的同时，周日中共政府终于打破异常的沉默，隐晦地表示支持俄罗斯普京政府评判维护国家稳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卢登科也飞往北京，与中共外长秦刚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此举也引发外界的揣测。于将军认为，俄罗斯这次短暂的兵变这样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相信中共领导人想必是戒慎恐惧。于将军说，
中共会汲取教训，他对内部一些拥兵自重的指挥官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军事行动失利的状况之下会叛变，会推翻暴政或独裁者的。未来中共对台湾如果要使用武力侵犯，我相信他会如法炮制，把清台的所有的动作界定就是一种平乱，希望能够制止外军啊其他国家介入，这个也是提供中共他在这一方面思考。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当前由于美联储升息的因素导致利率上扬，加上区域性银行危机紧缩信贷以及远程工作等因素，正在冲击美国的商业不动产市场，而老旧的商业办公楼正首当其冲。金融时报指出，部分纽约建筑物的售价竟然低于土地的价值，一些地方甚至创下20年来的最低价位。请听报道。
近期市场开始关注全球商办控制率的问题。据日经亚洲统计，截止到今年3月底，全球17个主要城市中有10个城市的商业办公大楼控制率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商办需求积弱不振，办公经商人流减少，饭店及其他商业设施也面临营业率下滑等问题，都为都市房地产敲响警钟。据金融时报披露，曼哈顿的另一座建筑塔瓦56于今年2月份因持有者无法为其债务再融资而以$1.1亿的价格出售，低于2008年$1.58亿的购买价。报道还披露，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最近将其在曼哈顿下城摩天大楼 One Liberty Plaza 的股份出售给 Brookfield， 此交易让这座大楼的市值约$10亿，也比2017年的$15.5亿市值下滑。另一个案例是纽约商办的成交价格， Silverstein Properties 3个月以前以$1.05亿的价格出售给五大道商办，以每平方英尺价格计算， 这个价格低于2015年对接的土地价格。房地产投资银行 Eastdil Secure 的董事总经理希尔弗曼表示，在纽约，建筑物的售价出现低于其所有土地的价值，以美元绝对值计算的价格已经创下20年来最低水平。而美国的住宅、商业地产共计占美国主要资产规模比例近50%，分别为55.6万亿美元和23.7万亿美元。专家分析，由于中小型银行在商业地产领域的贷款规模过大，一旦房地产估值下降，可能引发信贷危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瓦格纳兵变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核武的担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瓦格纳兵变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核武的担忧；
里根号航母停靠越南岘港，庆祝美越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
中共在古巴建基地，布林肯明确向北京和哈瓦那表达关切；
密苏里州停车场爆发枪击案，至少3死5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洪都拉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在一个晚上发生多起攻击，造成20多人丧生后，洪都拉斯政府宣布在北部两座城市实施宵禁。洪都拉斯警方新闻联系人巴拉翁纳告诉路透社，24号晚上有全副武装的男子在该国北部制造业城市楚洛马一个社区的撞球场开火，夺走13条人命，另有一人重伤。他还说，24号在北部的苏拉河谷地区，包括工业城市善布在内的几个地方，还发生了至少11起谋杀案。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宣布，楚洛马即日实施15天的宵禁，时间从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4点。善布则自7月4号开始实施宵禁。去年12月以来，洪都拉斯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暴力帮派分子和争夺地盘的混战。
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乱，占领了俄国南部城镇，并进军莫斯科。不过，这起军事叛变仅一天就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俄方同意赦免普里戈金和瓦格纳士兵，普里戈金可以安全地前往白俄罗斯。不过，传出普里戈金目前下落不明。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警告，普里戈金必须远离敞开的窗户。他指出，近年有不少俄国政治家和寡头等知名人士都是死于意外。据 CNN 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24号说，普京政权被人从背后捅一刀，虽然不是立即致命，但普京政权的倒数计时也已经开始了。丹尼洛夫提到，俄罗斯境内已经出现一群不满的人，不管是部队、官员还是寡头，他们认为普京的行为对他们的利益和存续空间来说是致命的。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变，在白俄罗斯介入调停下，行动持续仅一天就落幕，但是普京政府岌岌可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25号透露，美国国务院原预计于27号公布对瓦格纳涉嫌在非洲的非法黄金业务实施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但24号瓦格纳发生叛变，企图推翻俄国防高层的消息震惊外界。美国政府担心，选在此时宣布制裁会被外界误会美国与普京站在一起。知情人士表示，华府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显得偏袒任何一方。华府此前曾因瓦格纳涉嫌虚假信息传播而对该组织实施制裁， 尤其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后续瓦格纳参与侵略乌克兰战争，拜登政府加强对该组织在国际间开展商业活动的制裁。
密苏里州杰克森郡堪萨斯城的一个停车场在25号大约清晨4:30左右爆发枪响，至少造成2男1女共3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据 ABC 报道，杰克森郡警长福特说，警方接获通报后赶到现场，发现3人倒地死亡，另外5名伤员被救护车或4人车辆送往医院，他们都被子弹打中，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福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在枪击案发生的当下，位于十字路口的停车场里聚集了一大批人群。如果民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可以拿到$250,000的悬赏金。
中共计划在古巴建立间谍和军事基地，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上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向北京和哈瓦那表达对此事的关切，并且在阻止中共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当被问到是否会阻止中国在古巴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布林肯表示，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不仅一直在寻找中国试图在哪些国家立足的机会，而且还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布林肯说，在中国试图通过军事或情报手段立足的各个地方，我们不仅高度关注，而且一直在采取行动试图反击，目前为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上周五角大楼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而且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反制。
美国司法部23号对4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和8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化学品。与此同时，在纽约东区，检察官宣布解封另外2项起诉书，对另外3家串谋在美国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中国公司和个人提出指控。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23号说，我们宣布司法部采取几项执法行动，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运到墨西哥和美国。中共驻美国大使馆24号则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上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他明确表示，美国需要中国在阻止芬太尼的流动方面加强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瓦格纳兵变引起美国对俄罗斯核武的担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加密产业已经因为 FTX 的破产而受到重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6月份接连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和他的创办人赵长鹏，以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提起诉讼。共和党籍参议员海格提认为，SEC 针对币安和 Coinbase 提起诉讼的真正动机是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铺路。拜登政府想要扼杀市场创新，铲除联邦政府数字货币的潜在竞争对手。分析师斯里尼瓦山说，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加密货币议题的重要性，可以称为第一次比特币选举，相当于社交平台推特对2016年选举的影响力。
投资人正在观察俄罗斯兵变流产之后的变化，部分预计能带来一些连锁反应，一些投资人可能会转向安全避风港，例如美元债券、美元和大宗商品。纽约 AXS Investment 首席执行官格里格·巴苏克周日通过电子邮件向 Market Watch 表示，随着周一全球市场开始交易，投资者将聚焦于这场短命的叛乱是否只是一个开场，会不会在未来几天甚至几周里爆发严重的多的雷霆事件，破坏地缘政治、经济和市场稳定。 SEB 新兴市场策略师埃里克·迈尔森指出，大宗商品对未来的形势非常的敏感， 大宗商品市场也是俄罗斯政治冲击对全球市场的主要传递渠道。我们可能看到乌克兰或新兴国家的资产出现波动，因为这些国家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谷物或石油的供应。 Monex 驻华盛顿的交易主管胡安·佩雷斯预计汇率将对俄罗斯动荡做出反应。他表示，尽管混乱可能推高美元，日元也会回升，投资人将对中国资产的持有更加保持谨慎。此外，今年下半年，随着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撤军，以保护自己母国的安全，投资人将转进到欧元。
标普500指数中的八家公司，包括两家道指成分股，将在未来一周公布季度业绩。华尔街预计，七月份公布第二季度财报时，企业利润将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下降，并且是2020年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下滑，但这或许是今年的最低点了。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华尔街预计标普500指数公司第二季度的每股收益将下降 6.5%， 这将是自2020年第二季度每股收益骤降 31.6% 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下滑。但是对今年剩下的时间，目前的预测认为情况将会有所改善。分析师将专注于这些预测是否会得到证实。华尔街分析师预计，第三季度企业每股收益将增长 0.7%， 他们预计第四季度会有 8% 的增幅，但这些预期仍有可能下降。分析师会根据高管对需求趋势的评论调整预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兵变引起美国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美国官员周日说，他们还没有检测到俄罗斯的核力量是有任何不正常的活动，或者警戒级别有任何变化。请听报道。
瓦格纳准军事组织在俄罗斯的短暂兵变再次提醒西方，这个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国家是有可能发生混乱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告诉 CNN， 任何时候一旦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出现不稳定的迹象，那就值得关注了。布林肯说，在俄罗斯的核武器方面，我们尚未看到俄方的姿态有任何变化，我们自己的姿态也没有变化，但是当然我们正在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件事。2022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时，普京的核武器威慑被西方视为主要威胁。普京当月发表声明说，他正下令俄国的核力量进入特别战备状态，这使得人们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器来追求对乌战争的胜利。根据美国的情报，随着对乌克兰攻击的展开，俄罗斯没有采取重大行动使其核力量整装待发，既没有在海上派遣更多弹道导弹潜艇，也没有分散其陆基移动飞弹。而一般来说，如果俄罗斯在一次可能的攻击前提高警戒水平，该国可能会采取上述行动。然而，这种危险当时被视为足够严重，以至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俄罗斯发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诉诸于核武器，恐怕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俄罗斯的核武器中有近4500件武器部署和储存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各地，即使只有轻微失去对这些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的风险，如果一些武器落入该国境内或境外不法者的手中，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已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开始谈判，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6年2月到期后限制核武器的步骤，但这样的谈判尚未达成一致，使军备控制的未来悬念重重。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正值美国与越南双方在庆祝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美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于周日抵达越南岘港，并进行更多军事与地缘政治的交流。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率领的海军战斗群抵达越南中部的岘港访问，而里根号抵达岘港之际，美越两国正在庆祝双方确立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 美国之音指出，两国不仅在经贸关系上日趋合作，而且都对中共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保持共同的警戒。几周以来，中共的一艘科考船以及多艘海警船和渔船不久前曾在南海的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内活动了几个星期，最后迫使越南外交部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这些船只离开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而中方船只最后于六月初离开了上述海域。法新社引述一位在堪培拉新威尔士大学的阮姓博士研究生的话说，航母访问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越南持续通过改善与美国以及其他域外国家的安全关系来形成对中共关系的平衡。在里根号访问岘港之前，印度海军舰艇上个月也曾停靠岘港访问，而仅仅在几天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一艘军舰也停靠访问了越南东南沿海的金兰市。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上周四举行的一场新闻记者会上说，最近越南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军舰艇的访问，而这次将是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的来访，这也是为了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而进行的正常友好交流。预计此次里根号的访问将持续到6月30号。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